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给各位讲涅槃这两个字。涅槃，我们有一部经叫涅槃经，涅槃经是佛要涅槃之前所讲的原教经典。所以我们过去呢给各位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，是把妙法莲华经涅槃经叫做法华涅槃时啊，就是佛在讲法华经讲涅槃经这一个时期的经典称为法华涅槃时。那么涅槃，我们大家一听到涅槃都以为说，哎呀，佛涅槃了。那涅槃有一般了解就是佛涅槃了，那就是佛死了。佛怎么死的呢？佛永远没有死，所以不能把涅槃解释成死亡，这是绝对的错误。那么也许你会这么讲说，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他死了他没有了，而是说他的我们一个人啊，佛啊，他在人世间啊，他最后离开我们世界的时候，那个极灭叫涅槃，对不对？也不能这么说。你如果把涅槃解释成说从娑婆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涅槃，那错的也很离谱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人他是到地狱去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涅槃，不是涅槃，是不是？他可能到畜生啊，可能到这个恶鬼，可能到阿修罗，通通都不一样的。所以你不能说这叫涅槃，那不叫涅槃。那么你又会问了、啊、那老师，那涅槃的意思是什么？所以要花一次来给各位专来讲涅槃的原因，也就在这里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呢要给各位谈涅槃的意义是什么啊？你慢慢的去了解它是什么意思。涅槃的意思，比如我们说，我们的清净心就是涅槃啊。清净的自信啊，一个人见自己的清净的自信就叫涅槃。我们见到自己的自信，过去我给各位讲做初步的一种啊序的解释啊，信啊，佛性的信，佛性啊，自信啊，佛性，佛性就是空，佛性就是空，它可以承载一切啊，化成一切。我们这个在练唱三宝歌的时候，众缘性空为示现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为什么是众缘性空为示现呢？没有空也就不可能有众缘，有这个缘就必然建立在这个空上，没有空就不可能形成一切。但这个空不是没有的空，也不是空间的空，是我们的心理，不是在学数学，也不是在学物理，也不是专为学化学而生的。这一个的空性是可以化作学数学的心，也可以化作学物理的心，也可以化作学人际关系的心。所以那一个心的后头有一个空性，也只有这个空性它才能够装载一切。就好像说我们呢，那个电脑用的那个磁碟，这个磁碟是空的，然后你才能够输进去很多东西，是一样的道理的。那么你输进去以后它就可以用，那就是可以产生心的，心里的心可以产生心，产生它的灵。所以灵是啊，不是就近的东西，灵是也是众缘，也是因缘所形成的。所以我们一般讲灵魂，灵魂是指灵是。这个灵是呢，不是空性，是由于因缘所形成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亡魂不肯去哈、啊，啊，迟迟不肯去，还化出各种不好看的东西再出现，就是因为他过去有一些因缘。这些因缘在他那里，他迟迟不肯消散，他就固着在那个灵识里头。真正讲涅槃是从魂识里头解脱开来了，那个自信，那个深度的自己，他是自由，而且是可以啊感应一切的，可以感应一切，可以形成一切，可是他不会被一切 所绑架，那个是属于自信的部分。那个自信它就会产生亲近的心，那个亲近的心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要学东西觉性会比较好，反应东西就会很清楚，处理事情也会比较妥当中肯，那就是亲近心。所以亲近心不是我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那不叫亲近心，那个叫做无际空。他要把它这几个名相一定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，你才不会说哎呀我们学佛是要了空，那你就糟糕了。学佛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放下，我请问你，你把东西通通都放下放光了以后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你会变成无际空，连那个原来的空性通通都会迷失掉，那就产生了我们的无际空的心。当然最后的佛性是不会，你一念觉的时候那个佛性还在，但是你最后我们形成的是一颗错误的这颗心事，这个心事当这个人的心事变成一种消极的逃避的心事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是出家去他也成不了这个如来家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想逃避，他不是说我出家我学会了以后我自己愿意去化度有情，他已经不是这样了，他不断的在逃嘛，是不是？那是消极的业识啊。那么这个清净心所发出来的能，在我们的这个从清净的自信所发出来的，就这颗清净的心。那么这个清净的心，它使用的时候呢，那就会跟天台家所讲的四法界相衔接。哪四法界呢？一个是理无碍，是一个法界，是理法界啊，是理这个法界，不是理法碍，是理的法界。一个是事的法界，一个是理事联合在一起的理事法界，一个是事事结合在一起的叫事事法界，那么我们称为叫事法界。那么事法界就是从天台家从妙法莲华经里头那么解析出来的，天台家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说法。那么我刚刚讲错了，不是天台家，是华严家所的说法，它是从这个华严经里头把它解析出来的啊。那么它是华严中的很重要的一个，它的一个解释佛法的一个基本的架构，它是从华严经里头出来的。那么华严讲这个四法界，讲理法界啊，讲四法界，讲理四法界，讲事事法界，一共有四个法界。那你看看清净心一碰到理法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心呢？你看如果我们不生气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比较讲理？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内心里头没有障碍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生气，我们没有障碍，没什么障碍，我没有贪心的时候，我们思考事情啊，会不会比较持平？会比较持平。我们内心里头，我们如果啊，这个没有那种成见的时候，那是不是我们思考东西那个广度会比较大？就知道那个理的这个法界啊，它不是现象界的东西，它理不是现象的东西，它是现象后头的那个理。一方面是可能有一部分是逻辑的，有一部分是判断的，有一部分是价值的，但是你可以接触到那个根本的那一部分的心智活动，接触到现象界后头根本的道理。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啊，他生病了，你现象界只看到说他面黄肌瘦，对不对？可是呢我们会知道他的道理，可能是因为他是胃病，他的胃病可能是胃溃疡，但也有可能不是，是不是？那你知道那个胃溃疡的原因的后头就是理，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心灵世界，我们的整个法界里头有一个理的这个法界，那个 那个法界的意思就是范畴，这个领域。所以一个人讲理的那个人，你看得出来的是那个人行动很讲理，可是真正讲理是他的心要很讲理啊。那个人很讲理是因为他内心里头没有障碍，所以你看清净心是没有，是我们情绪是平衡的，我们没有成见，没有贪心，没有自我中心，这样子的清净的心，他就会去衔接理法界，所以他的理就会彰显出来。理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就事情呢就能够圆融的解决。你看嘛，我们如果有一种障碍，心是有障碍的心，我们只要看到黑黑的地方就认为一定有鬼，那么你呢就产生一个推理，就认为说黑的地方不能去，你就怕走夜路，怕走黑暗，在暗的地方你就会害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推论就产生了你的障碍，你认为只要黑暗的地方就是危险的，但事实上不是，黑暗跟亮的时候情况是一样的。问题在哪里？在于我们是不是走路的时候要自己要警觉，是不是这颗心是不是在警觉里头。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说法眼禅师啊，那么这个是他的，他提着灯笼跟几个他的弟子晚上走夜路啊，夜间啊，他们在行脚，但是一阵风刮来的时候，把这个灯笼给刮熄灭。那法眼禅师回过头来就问他几个弟子，请接下面那一句，要他接下去下面是什么，也就是你的心灵世界是什么。有的人讲说，师父，我们没有带火来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火柴嘛，对不对，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取火，暗蒙蒙，要不然我们就住在这里，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往前走。有人说，不，师父你在这里等我，摸黑回去去点啊，还距离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不是很远啊。轮到了佛果缘悟，佛果缘悟就是后来写碧缘录的那一位，他问，那你呢？佛果缘悟说，师父看脚下，有灯没有灯是没有关系的，问题是看你的脚下，脚下功夫是你警觉的好不好，你警觉的好就继续走，问题不在什么。那么你看看，人能够是一个清净的时候，就是用涅槃的心，涅槃的意思就是熄灭，极灭的意思，那极灭掉什么，你看把那个镜子，把上面的灰尘把它极灭掉以后，剩下那个镜子是不是很亮，它极灭的是指的是把那些障碍我们能够把它擦掉以后，那就会好一点。你有没有生气过？有。你也会问我，郑老师你有没有生气过？我跟你讲，有，我从来不骗人的，我们都生气过。好，那你生气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赶快把你警觉到自己说，哎，我要把生气这件事情摆下来。你真的说，你真自己警觉到说，哎，我在生气，这样我不能做正确的思考，我会做很多错误的事情都推理出来。你只要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再下去呢，你再回过来看，对，刚刚那个生气很像就是镜子上面的一层污垢，你很容易把那个污垢擦拭掉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很快你内心里头又会开始又比较明理了，又比较明理了。所以人就是缺乏那个警觉性，那个警觉就是觉，就是醒觉的意思，所以它也是一种佛性，它马上会告诉自己。问题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工作，不要去加入啊这个工作的行列，不是的，也不是叫我们不要去旅游，都不是的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警觉到的事情。所以那个清净心使我们产生醒觉的力量，这个时候会产生理无碍的现象出来。那么清净心也会产生事无碍的现象，因为你理无碍了以后，你就会把事相看得清楚，你就容易把这个事情本身这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，那就是事无碍了。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，事情怎么会无碍呢？ 你有了理无碍的时候，你去处理事情，事情就看得清楚，对不对？事情就会看得清楚，那就是事无碍了。可是事无碍了以后啊，我一些事情看清楚了以后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我是不是把理跟事放在一起？理是一个我们的逻辑的部分，事是我把一个事情看得很清楚，这件事情我把理跟事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产生什么东西呢？我会把事项看得更清楚，就事中有理，理中有事。这样说你会觉得说我还是不太懂，郑老师过去就是常常不太懂，所以一定要去把事情弄清楚，就是这样。有的人一听就懂，说理事无碍我懂了，但是他真的不懂。为什么不懂？他还是不知道理事怎么融合在一起的。什么叫理事融合在一起？这很简单，你把小孩子找来，孩子你一定要用功才行，不用功就不会成长，就不会进步，你要懂得用功才行。请问你跟他讲这段话是讲理还是讲事？讲理。你以为在讲事，不是，你在讲的是讲理，不是在讲事。可是呢，你自己就很用功，你自己就很用功，你的用功虽然你也许不认得多少字，但你还是很用功，你用功在做家事，你真的表现。你小孩子从念国民小学开始，你就跟着他一起学国字，你也很用功，你表现出来是一个事。你不知道那个道理，你不知道心理学里头做一个身教的道理，但是你很用功，你很喜欢跟他一起学，结果你的小孩子却从你的身上学到的是两个东西，是一个是理的问题，是有时候讲过要用功的理，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做父母亲的人自己却用功的在那个地方。我们看到有的父母亲真的很用功，我过去给各位讲过一个开计程车的，我好感动的，不晓得你们都听过这个，我给各位讲这个事情了。这个计程车司机啊，他回家他就看书，陪着小孩子看书，他就照上下班，然后就回家。他也并不是说陪坐在小孩子的身边，那小孩子在那里读书，他呢就在沙发那边拿一本书在那里看。他看多了以后，他就买了很多书，结果就买了一个，就变成书架，所以他读了很多书，越读越多。最后他小孩子呢，他也很喜欢读书，所以他跟我讲，什么是风水？风水就是，这就叫做风水，父母亲读书的风气变成风。对不对？他们家里头啊，有很多的柔软的这种啊温暖，它就变成水，所以那是事。所以，可是这个事做出来几天，这个做父亲的人或母亲的人说，我也跟小孩子念书，只是念书，我在那里小孩子才会念书。最后发现，他在那里念书，却得到更多的理，也在那里学到更多的事。所以理事就会越来越圆融，所以这个家庭里头就变成一个，在读书风气上，这个家庭里头他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上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变，但就是理事相融，发生理事相融。过去孙中山先生很会讲演讲啊，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是孙大炮，他很会演讲，他是名嘴呢。因为有人说我是名嘴，我才不是，他才是名嘴呢。你看他说动这么多人，你看他在讲这个知跟行合一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知就是他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理，行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事。他就举了例子，做豆腐，你知道它什么道理吧？它是事，对不对？可是有科学家在研究那个理了解了以后来做这个豆腐，这个豆腐就做得更好。所以现在那些豆花豆腐啊，你到那个超级市场上买的很多都做得非常好，那他们是经过相当工作，理事结合在一起以后，他做得更卫生，做得更好，是不是？所以理事是要无碍的。可是这样不够， 你理事合起来只成就一件事是不够的，人世间有很多的事，今天是小孩子的问题，明天是跟朋友礼尚往来的事情，后天又是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有很多的事。那么有时候同一件事情就有各种不同的做法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们发生了一个现象叫冲突。你看啊，如果一对恋人啊，他现在两个人啊要拆伙啊，假设有一对恋人，他们两个人要拆伙了，啊，最后他们想着，到最后会出现一个是要分开或者再结合，这两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它会产生冲突，它会产生冲突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个冲突里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，一个是从此说再见，一个是我们继续常常在一起吵架，是不是啊？又爱你啊，又爱吵架啊，这两个事情在这里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必须，他产生了事与事之间障碍的问题，两个产生矛盾冲突，而这种事情呢，是人生最痛苦的一种事情。你要做到事事无碍的时候，连这种事情你都要跳出来才行的。那么我们常常有时候有些人，他在这个时候他看不出来，他觉得很痛苦，很想那个恋人的时候又打电话，然后呢再回去，然后又约会，然后又继续吵架。我们发现也有这样子的婚姻，他们离婚了以后，哎呀很痛苦，然后再去找他，然后继续两个人又好，又住在一起又继续吵架啊，要闹久继续闹久啊，又开始弄了，然后最后两个人又离开。所以他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他一直都在这个冲突里头，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理出一个事事无碍的道理出来。那你一定会问我说，那这两件事情可以无碍吗？当然最后你必须做一个，自己必须做一个很清楚的了解，就必须很清楚的在那个地方有一次自己内心里头完全的醒发，那就是自己把事情看清楚了，而且去承担它。那个时候你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如此的去面对它，这个时候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自由，就不会陷在那个困境里头。你在陷那个困境，就又再度失掉了自由了，再度失掉自由了。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长辈啊，他就跟我讲，他修行这事情是简单，是简单，不简单是不简单。但你现在年轻人，你得先学会一件事情。我说学什么事情？你懂得什么叫寂寞跟无聊吗？我说我不懂了，我每天都很辛苦，都要去做生意啊干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寂寞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无聊。我只觉得说好像时间不够，常常赶不上学校，我不会寂寞也不会无聊。他说那你只要那些工作不做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寂寞无聊。我说我可是我没有这种感觉啊，我没不可能有不做的时候啊。后来我想一想，有的，不是没有。如果那几天刮大台风刮完了以后啊，树上的水果通通都掉光了以后，找不到工作可以做的时候，是会寂寞跟无聊。对，那他怎么跟我说呢？他说你现在想清楚了什么叫寂寞跟无聊，然后告诉你，人就是在寂寞跟无聊的时候最容易做错事情。你只要记得这句话，这就是大修行，这件事情叫大修行。我也不懂这个叫大修行。寂寞的时候最容易做错事情，你要当心寂寞。哎，就这样，你能够注意到寂寞常常会出问题的，就这样而已，说叫大修行。可是我年纪越大， 我越发现寂寞这件事情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大修行。你只要犯了寂寞就会做错决定，因为寂寞的时候就会想哎，去弄一个不寂寞的东西来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不寂寞的东西是什么？当然是大烦恼嘛，是不是？其实寂寞的本身就是一种品质，这种品质如果你察觉到的时候，它就是涅槃，它不叫做寂寞。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寂寞，也可以没有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那就是一种清净心的一种很好的表现，它是属于涅槃的一种特质。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变成它是一种寂寞的时候，那么你一定会去找麻烦，那个麻烦一定会再找回来，而且有时候麻烦找得真大，你再也脱不掉它。所以那天他跟我讲了那件事情以后，我随着我的年龄增长，我看的人也多了，我帮助的人越多了以后，我越觉得哎呀，那句话越来越有意思。其实寂寞那件事情，那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变成清净心属于涅槃的特质，那么你就是会去找麻烦，会去攀缘，会去产生一些苦难出来的一件事情。所以那一件事情的修行，它已经是一个大事情。所以你能够体验到什么叫做涅槃，心灵世界的涅槃，它不是死亡，它不是没有，但是它内心里头能保存的那一份丰富的，可是又是平静的，而随时就可以出发的，随时都可以回应的，那个叫清净心，它的也就是涅槃的意思。也正因为是如此，这样子的一颗涅槃的这颗心是安定的，所以它又是一种安定的。一个人不被三惑所占的时候，那就是安定的。哪三惑呢？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三种惑。那什么叫见思惑？我们要回去给各位简单再复习一下以前给各位讲的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，我们讲天台宗，讲天台三观啊，讲天台，讲三惑。第一个是见思惑，用眼睛去看，用脑子去想的，也就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去思想去运作的，那叫见思惑。其实见思惑的意思是建立在六根上，眼耳鼻舌身意上，它的特质是知觉、感觉、感受跟思想，这就叫做见思惑。你一定是用你的感觉世界、感觉器官去进入，去知觉，去感受，去产生感情、感觉，产生情绪，产生思考，一定是这个的。但这些东西我们经常会被骗，怎么会被骗呢？你比如说我们同样用耳朵来听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用耳朵来听某种声音，你会觉得那个声音是不吉利的？比如说我们平常送葬的时候，那个大的那个喇叭的那个哈，那个声音，你听起来会觉得好像不吉利的。其实那个声音，如果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用那个声音把它拿来吹在婚礼上，你会觉得它有喜气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同样是那个很大的长长那个喇叭，吹下去以后，你现在觉得说听起来都觉得有一点点冷冷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一开始在自理作乐的时候，把那个东西拿来吹，吹那种声音来表示婚礼的庆贺的时候，现在你听到那个声音，你觉得有一种喜庆的感觉，你懂吗？有很多人就这样告诉我，郑老师，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，我练起来有一种办丧事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第一次去听，去助练，他还没有真正学之前啊，他就去助练，他感觉到的就是那个气氛，就这样而已。 所以你知道我们上个礼有一个礼拜给各位讲冥思的道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记忆是很麻烦的东西，并不是要你以后变成健忘的人，而是说我们不是忘掉，但是我们却能够冥思，你知道这道理吧？那个记忆它会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们的六根啊，它本身会存留着很多的记忆体，这个是唯识哈，佛法的唯识学跟心理学最大不同的地方。我不晓得心理学将来会不会朝这个方向来做研究啊，就是说唯识学所讲的眼睛耳朵鼻子眼耳鼻舌身意都会有识，都会有识，也是眼睛有眼识，可是我们心理学也只把眼睛当作是一个 sensor， 它没有识，没有意识，它只是在收取那些资讯，它是一个感应器，它是一个 sensor。 可是我们在唯识里头，我们却认为眼睛有视，耳朵有视，鼻子有视，你知道这个情形的。那么所以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些视，有这些根在这个地方，它吸收这些东西来，那会存在那里产生我们过去的成见，所以以后我们很容易产生见思惑。哦，你看有某一个人要办，要到老了要交代后事了，他要交代他家里的人，他说你千万不要把我去火化，我希望啊，我要土葬。那他为什么不喜欢土葬呢？火化呢？要土葬？他说那火烧起来太热了。你都已经走掉了，还有太热不太热的事情吗？想不通。但他想了半天，还是我告诉你，土葬，最后还是要土葬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，他对于这件事情的那个见思惑在那个地方。那有的人呢，他觉得土葬不好。土葬你知道死了以后他们长很多蛆，我不希望被蛆吃，所以我要火葬，它也是见思惑。但是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你看怎么方便就请便吧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当然我选择那比较，把它烧一烧就解决了嘛。他里面没有害怕，他是觉得他这样去处理它，他没有陷在见思惑里头。那你想这个人在一个我们一个学佛的佛门弟子，在他人生到要圆寂的这一段时间，他还产生这么重的见思惑在这个地方，你说这个人他的业识里头有多重，他会是怎么样，你是可以了解的。所以我今天讲这里你要注意，这东西都涉及到你能不能涅槃的原因，你了解这事情的，这种事情你应该能够很清楚的可以看得清楚，而且能够把它能够了了分明才可以的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最后都会融摄到一个问题的核心里头来。你说什么叫尘沙惑呢？你看尘就是灰尘的尘嘛，沙是哈三点水那个在一个少的那个沙嘛，尘沙嘛啊，见思嘛是意见的见，思考的思啊，见思惑，疑惑的惑。那尘沙惑，尘沙惑是什么？尘沙惑，你一般去找这个字典啊，找来找去，你真的不懂什么叫尘沙惑，我以前也不懂。可是你把经文。都把它读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才发现尘沙原来他所讲的不是一般注释所讲的说比较细的尘沙，不是。什么叫尘沙？尘沙是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它确实是比较细，你不容易察觉，但是你这样讲你不能掌握到它。它是指的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，那些共同的价值观或流行的形态，那些东西它会支配我们，会产生惑。比如说啊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 这个流行，现在大家都在流行穿什么样子的衣服，那我如果不穿那个衣服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其实那个东西就影响我们做一些正确的判断。我去年冬天，哦，我们这个家里就讲了，你今年要去做一套衣服才行。我说好啊，做了衣服以后要量身体的时候，这个师傅来了，裁缝师傅来了，要帮我量衣服啊。量了以后，他问你要做什么的？我说只有西装啊，还有别的吗？他说不，他有流行的啊，或者是古典的。我说古典有多古？我不要做那个燕尾服哎。他说不是，他说就是那个比较啊古式的那种啊。我说好啊，他那流行的是什么样？他说又打一个折，要打折嘛。我说哦，打折的是流行的。哦，那好吧，你看呢？他那当然打折的是比较新的。我说好吧，就打折的。这个大家流行的打折的，我就穿了一件打折的，我就跟着这个流行走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我们慢慢的一个正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一样，大家都是吃不完就丢，那我们就很多东西就乱丢，我们种了一些业在那个地方，我们自己不晓得啊。啊，大家呢啊，流行的就吃这个免洗餐具，那我们就制造很多免洗餐具，对这个垃圾处理上的影响我们都不晓得啊。这些东西是共同有，但是其实它对我们并不好的东西啊。啊，尘沙后怎么样，免怕啦，别人我也送，别人他们都收，你收下来好了啦。我是讲送礼呀，对不对？一看大家都收嘛，那大家通通去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就尘沙后，一群小孩子啊在一起，一个人要去做坏事不容易哦，他好几个人力气都加下，另外说，哎，你就不挪用哎，啊，最后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去，那叫尘沙祸。那个东西呢，不见得一定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来，但是他，你说他细吗？他不叫细，他不是很细，但是他好像灰尘一样，经常都在我们身边，尘沙，你离不开他，就是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是最危险的东西，那是尘沙祸。你被尘沙祸弄掉了以后，你就不可能沾上去，以后就不可能进入清净心，清净心就失掉了。那什么叫无明祸呢？无明祸就是由六根六尘所产生的烦恼，六根跟尘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有很多执着嘛，很接下去就烦恼就来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人拿了人家的这个好处以后，再下去就嘴巴有理也说不清了嘛，再下去要想办法要湮灭证据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多的烦恼就从那个地方来，而且为了使这件事情，他就会做更多的事情来，所以这个烦恼越陷越深，所以贪嗔痴慢疑通通都会发出来，所以这是三祸。我们被三祸感染上来以后，这颗心就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安定的。那当然你也不可能，我们也不可能去接触到，所以涅槃这个本体的问题。第三个是清醒自由，我们说自由解脱其实就是一种涅槃，我们能解脱了就有自由，对不对？有自由的人当然就是解脱，可是我们最近常常很多人把自由跟纵欲搞不清楚。什么叫自由？那什么叫纵欲？我想要什么东西就想要什么东西，不断的迷下去，这是纵欲。他以为他自己自由，其实他不自由，他早被物欲绑架了，他自己不晓得，其实他失掉自由，他失掉自由。那什么叫解脱？解脱就是你不会被这些绑架，叫解脱嘛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呢。但是我们现在有时候看不清楚这种事情，那大家讲这是自由嘛，所以现在连小孩子教育也都很自由了，是不是？很自由了，小孩子要让他自由。 你给小孩子太多自由，最后变成纵欲就糟糕了。你要看清楚，你要给小孩子自由发挥，但是也要给小孩子训练他如何判断自己能够自我控制。一个不能自我控制的人是不叫自由的。开车你要想自由，就必须要会开车，会抓着这个方向盘，会懂得踩油门，会懂得踩刹车，会看各种标志，他才叫做有自由的开车啊，这个车子才叫自由啊。你没有，你上那部车子爱怎么开就怎么开，你试试看，悬崖底下就是他的，是不是？那什么自由？那不叫自由啊，那是自杀，那不叫自由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自由解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到哈，在《阿含经》里头有一段这么讲啊，就说贪欲永尽，嗔欲永尽，痴欲永尽，就是贪嗔痴啊，一切烦恼永尽，永远都把它尽啊，就是尽忠报国那个尽，永远把它尽了。那么啊，这些事情名曰涅槃，这样子的事情叫做涅槃。所以涅槃不是坐在那个地方断气的叫涅槃，每一个人最后都会断气的，那不见得是涅槃。我们能这个东西不被这些东西掐住了，我们才有解脱，才有自由可言。我每一次讲自由讲解脱，我就总是想到了建如法师，建如老和尚给我讲的这个孔雀明王经这个故事，我不妨再说一次，那多说几次也无妨的，太好了。有一点我到玉佛寺去，我们几乎每年我都去啊，寒假暑假办教师佛学营，我去讲课，晚上呢在疗房里，建筑老和尚也在疗房里，他是我师父啊，我们坐下来聊，好高兴，两个人聊很温馨。我们谈起来，我说那师父最近你还啊有什么法会没有？有什么？他说有啊。他说最近呢，我们正在做这个孔雀明王法会。我说什么叫孔雀明王法会？这我不懂。他说那就是诵孔雀明王经。我说那诵这部经，这部经很殊胜哦，那很殊胜哦。他跟我讲。有多殊胜，师父？他说你送他自成住，你会发现孔雀真的会在大殿出现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我说我不敢说不相信，但是我还没看到过。让他站起来到书架上取了拿来一部佛说大孔雀明王经。他说来，这部给你。我站起来把它接过来，马上把它翻了几页，看不懂。为什么看不懂？太多的咒语了，我对咒没有办法的，看不懂。我说这看不懂，师父这部经没有办法，师父是不是可以开示一下，讲个宗旨啊？他就讲他这个宗旨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。佛在无量劫以前曾经是孔雀的孔雀王，这孔雀王带了一群孔雀，有一天到处这样子在飞，这群孔雀呢被一个国王设下了天罗地网，全部都被网进去了。国王网到了这一群孔雀以后，包括孔雀王通通网进去了以后，就带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弄了很多的毒啊就是做的那个笼子啊，把它关起来，然后叫人呢要给他们喂食很好东西吃啊，弄盖个东西给他们住，要把他们养得很好，然后养他们。佛呢那时候是孔雀王啊，他就告诉这些孔雀，你们可不要住在这个地方啊，一直吃啊，拼命的吃啊。你看，可是这些孔雀们都很高兴， 住的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住的这么好，你不必到外头去觅食，东西是人家送来的就可以吃，是不是？吃完了以后就可以休息，多好呢！通通都拼命的吃，拼命的休息，住很好的一个笼子。可是有几只孔雀就听孔雀王的话，我们要简朴，要少吃，一定不能多吃，只能够维持生命就好。我们不能想贪婪，不能想占有，不可以有异心，所以这样子。可是他们就慢慢的就显得更消瘦了。可是受到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孔雀王就从那个笼子的栏杆哈，就这样挤着挤出来了。其他的跟他一起做的人，通通从那个牢笼里头解脱出来。等他解脱出来的时候，得到自由的时候，就还是回头叮咛这一群孔雀：你们要听我的遗言，要听我说，一定要简单，一定要不能贪婪，这样子你才能解脱。我现在得到自由，然后几只就飞翔。这件事情叫涅槃，这件事情叫解脱。我们是不是如此？我们是不是内心里头不断的还有很多的东西？我现在想一想，我们一间间的公寓跟笼子真的也差不了多少。我们每天追求的那些东西都想吃得饱饱的，想享有的好好的。我告诉你，到最后国王要把那孔雀一只一只的抓去宰烹的，你解脱不出来，而且你一直在那个地方。这一件事情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一开始就讲，这个长者有一个这么大的大宅院，这个大宅院里头各。